在339页建立这个实践原因。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主要还是它的观啊，主要的观点是要建立这个实践设计，还有呢就是。成立这个前世后世一些问题。那么此处呢，前面对于建立过去未来佛陀的这个智慧它是一种这个真正的能源量方面讲完了。那么现在呢，建立这个能源所依这个侧面呢分二，以建立中法而建立周遍。第一呢是这个分二，一破他中二说合理之中，说之中合理。首先讲第一个呢，破他中，破他中就是对方对于这个成立就是说三世，成立三世这样一种前世和后世。前十和后十二之间呢，怎么样安立这样一种理论？这个时候呢，他们对方啊，他有一种观点，然后呢，就自从沙迦班智达呢，就说承认这种观点，认为这样一种理论呢，没办法真正的成立，无有穷尽的，没有穷尽的这样这个前十和后十。那么，如果要依靠对方这个理论来成立现在的心之外的，就过去心和未来心，这个可以。但是如果要建立就是说是无尽的这样一种前世和无尽的后世，这个方面就有点困难。所以说呢，从这个他自己所讲的这个含义学分析的时候呢，他这样理论比较狭隘了比较狭隘。而且呢，就是说如果按照他的比喻和意义对照的时候呢，顺势而来也能够成立顺势而来的观点。所以他就是个不周边的一种这个问题，不周边的一种这样一种理论的。于此有谓一所一，实之初始最终二，以火及灯作比喻，凭借限量可成立，无尽之证不证实，灯火作喻非一理。前面一个宋词呢，就是讲对方的观点，那么后面两句呢，就是讲破除对方的观点。于此有谓呢，就是有些观点，于此就是讲他这个建立所依能依的关系上面，到底哪个是能依，哪个是所依，或者说真正要建立前十和后十，这方面他的所依到底是怎么样一种观点呢？于是有谓一所依，一所依的意思就是说，后十要依靠于前十的这种所依，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讲的话就是说，后面我们要升起的十一是依靠现在我们的心识，依靠现在的心识作为所依之后呢，然后它可以就是说不断就是说升起来。所以说呢，有谓一所依，十之初始最终二，十之初始最终二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最初的十啊，就是说最初无有开始的这样一种十，和后面就是说最终就没有结尾的这样的十。后君无终的后继无终的这样一种二种实，那么实际上是凭什么样一种这个可以成立呢？凭什么样一种这个所依的根据可以成立呢？凭借限量可成立。那么就凭借限量，这个限量就是讲一种自证限量，那种自证限量。那么自证限量就是说从现在我们当下这个心就可以了知，也就是说现在当下这个心作为它的一种这个根据，然后以这个现在这个心作为根据往前推呢就可以知道以前的心它是这个无有就是说前进没有开始的，然后以现在这个心往后推呢就可以知道现在以后的心它也是这个无有终结的，它就说是凭借限量可成立。那凭借限量可成立意思就是说，首先呢从我们自相续的这样一种这个时从自相续的这个时来看的时候呢，通过现在的这个自证，现在我们就很清楚的很明了这样自证的这样一种心呢，就可以知道为什么现在有颗这样自证的心实际上肯定是源于前面的这个因。那么前面的因是什么呢？前面的因有两种，一个是这个就说是这个总的一种心识，一个是分别的心识。那么就是说总的心识呢，只要是心它不分别种类的不管是就说是贪心和还是其他什么心，或者说是某个众生的心，这不分别，反正现在一些众生的这个现在的心识，一个自证就可以推知以前的这样一种总的心识存在。然后如果有了总的心识呢，肯定有分别的心识，比如说信心贪心等等这个分别的心识，或者说每一个众生的分别的心识，这方面呢可以这样推知呢都是可以有的。这个方面就是一个依靠这个果来推知它就是以前的因。那么它打比喻呢就是一个火，那么这个火呢就是说是通过这个烟呢，烟就是它的果嘛，就是这种烟呢就相当于我们的这样一种现在心识因。那么通过这样烟我们知道这个烟的来源肯定是就是说有因缘的，它的这个烟的来源是什么？就是火。所以说呢通过这个烟可以推知它的火的存在，可以通过烟推出火的存在。所以说呢通过这样一种烟推出总的火分别的火，这方面都可以这个都可以了知的。所以说呢通过比喻就可以知道呢，通过现在的自证的心识我们是确确实感受的，确实感通过这样一种心识就可以推知它的这个因呢肯定是以前的这样总的识和分别的识。从这个方面也可以做通过这样一种火的比喻呢可以了知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以前的心识是无始来就存在的。然后呢就是说是通过这个再观察呢，通过现在的这个自证的心识观察，如果有了现在这个心识的因， 我们肯定会以后的这样行持的果。然后不管是以后总的行持的果也好，还是这个别别的这个行持的果也好，只要有现在这一颗自证心识，现在这颗明明了了这个自证心识，它如果说是存在的话，通过这样一种因就可以知道它以后还绝对会有它这个总的和分别的心识的存在。这方面就是通过因来推果的一种方式。那么通过因来推果的方式呢，就是说是有什么样一种比喻呢，还是通过灯来做的比喻的。那么以火机灯啊，灯它的比喻就是要通过现在心识的限量来推知以后的心识也是无踪的。那么怎么样推知它以后的心识无踪呢？比如说现在有了灯，那么现在有了灯之后呢，现在的灯啊，做比喻呢可以知道，总的光明和这样一种分别的光明呢，都可以啊发出这样一种啊光明来，或者就是说总的灯也好，或者说分别的灯也好，都可以发出个光明，这个是一样的。现在我们这个能够放光的灯啊，作为这个例子，它可以放出光，它有它这个因之后就可以放出光。所以说呢，就是说是总的这个灯可以放出光，和分别的酥油灯等等的这样一种灯可以放出光，这方面都是这个可以证成的。所以说呢，它就通过这样一种这个限量。这个根据和这样一种火和灯的比喻证成，就是说以前的心识啊是无有开始，以后的心识是无有终结的。他从这个方面这个想要证成这个观点。那么证成的时候呢，就说是萨迦班的意思，如果依靠火和灯，你就通过这样一种自证限量要证成的话，可以在这个和它紧密相连的啊，比如说今世啊，或者说是这个就是说前一差了后一差了，这个方面可以证实。啊，通过自证可以证实，但是要以这个理论来证成无尽自证，那就不行了。所以说无尽自证不证实。那这个无尽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无尽就相对于就是说是这个无尽的无尽的，就是说前际啊，就自己心识的这个前际，无尽的这样的前际和这个现在心之后的无尽的后际，这个方面要证成呢，就是通过这样一种自证限量，并不能够证实。并没有证实。那么现在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现在我们的主题就是要证成三世存在。三世就是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都是存在的。我们要证成这个问题。而你的这样一种这个理证呢，你要证成的这个根据呢过于狭窄了，过于狭窄。所以说要证成有尽的话啊，如果要证成有尽的这样一种这个有尽的这个三种心识，这个可以的，通过你的限量自证限量可以。但是如果证成无尽的无尽的这样一种这个三世的这个自证就不证实的，没办法证实。这方面就讲，而且这个比喻呢也不恰当啊。灯火作喻非应理，灯火作喻非应理的意思就是说，首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你的这个灯火喻能够证成的话，顺势外道的理论也应该证成的。实际上就你的观点和顺势外道的观点就是一样的。为什么呢？就顺势外道他认为，就心识啊，它就是从就是说非同种类的一个身体当中产生的。那比如说通过父母的身体当中啊，从父精补血，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其他种类当中有了身体，身体之后通过身体无情法当中最终又产生这个心识。所以说他是认为呢，就是说是心识和身体它是就不同类的。那么你现在如果要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火来做比喻，如果通过火来做比喻，就是说火和烟来做比喻，这个时候呢，不但不能够证成不但不能够通过这个比喻证成自己的这个心识，就是说无际的这样一种观点，而且会破坏自己的观点，而且会证成外道的观点。外道是不承认前后世的，所以你通过这样烟和火的比喻呢，反而会容易就是说让他就是说证成他自己的观点了。那么怎么样呢？我们就知道火和烟呢，火和烟二者之间是不是一个同类呢？实际上呢，就是说是烟它是一种就是说是这个青色的，或者能够就是说烟雾状的一个东西。火呢，就是说是这个热性的能够燃烧的一个东西红红的东西。所以说呢，二者之间呢，它不是一个种类的。烟它是从火当中产生的，但是呢，烟和火不是一个真正的种类。所以说你自己要证成自己的心识和前面的心识一个同类，一个种类，要通过火和烟来做比喻就非你了。然后第二个的灯和它的光明来做比喻，这个方面也是非应理的。为什么非应理呢？因为就是说是对方认为人死如灯灭了，人死如灯灭，那么在这个心识的最后际，在比如说这一世在这一世的这个最后一个刹那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心就会终止，因为这个自己死亡的时候这个心会终止，所以说再不会把这个心识延续到后世。那么他们对方是这样观点，顺势外道就不承认前后世就是这样的，在今生的生命终结之后呢，他这个心识就会断裂了，因为他身体已经腐朽了，所以他的心血跟随也是断裂了。那么这个是你的火的比喻，恰恰能够证成它。为什么呢？就是这个火呢，如果它当它就存在油的时候，比如说油灯呢，如果它的油存在的时候，它会不断的发光，不断的发光。那么最后它的这个油最后一滴油烧尽的时候呢，它这个光明就会终止了，就不会再延续到这个后面去了。所以说你这个比喻也是不应理的。从这两个方面呢，就说是来破斥对方的这样一种观点不合理。那么下面讲第二个，第二个呢是说自作合理分二，以建立前际无始，建立未来无终。那么首先讲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建立前际无始。 宋词当中讲的心不关待他因故一因前计无始成，那么这个呢就是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根据啊，就是唯一的一个根据，心不关待他因故，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正成的理论是什么呢啊，因这个因此就是说根据的一些道理的意思，依靠这种根据和道理就能够正成前计无始啊，这个正成前计无始，所以说呢这个说真正的根据呢就是说是这个心不关待于啊他因啊，这个就是最主要的根据。那么上次在这个地方也讲过，在如果针对于就是说久学英明的人来讲呢，这个就绝对是一个非常尖锐的啊，非常可靠的根据。但是对于初学者来讲的话，这方面就单单同一个根据要遣除我们内心当中这么错综复杂的怀疑啊，这个方面还是要费一些功夫。费一些功夫呢，就是说一方面呢，就算是也让我们好好去观察；一方面呢，就是说也是有法院讲四量论当中的陈良品。那么在陈良品当中的法论呢，是对这些问题讲的比较多。而这个沙耶班子啊，在这个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归纳的方式。归纳的方式就是一句话啊，或者用两句话就已经说完了。所以说呢，对于这么就法正老师讲了很系统的这个理论，一两句话对于这个初学者来讲还是很难以就是真正的身体定解。那不管怎么样呢，这个是一个根本因啊，这个是非常尖锐的因。反正呢，肯定这里面已经讲到了这个最为关键的理论。所以说我们也是把这个问题放在仔细观察，即便是这一次听了之后没有身体这个定解的话呢，还是可以反复去研讨，还是有机会以后再听四量论的时候再来身体一个经验定解的。那么这个方面讲到了，就是说我们现在刚刚升起的这个心呢，是以这个近期运的前心作为这个前提的，这个方面就是一种立宗。然后呢，除自己前面同类以外，不关待他因之故，这个就是一种根据。然后呢，如同现在的词就是比喻。那么从这个方面就可以证成呢，就说是这个前进无始。前进无实际上就是说是，我们这样一种刚刚升起来的心呢，就是以进取的前因作为前提的。那么除了这样一种进取因的前心。做了前作为前提之外呢，其他的因是不可能的。其他因不可能的意思，也就是说，说明我们现在这个心，我们现在内心当中正存在这个心时，它的因只有一个，那是什么呢？就是前一刹的这个因，啊，前一刹的这个心。那么前一刹的这个心的因啊，也因为只有进去，只有他的心的缘故，所以又是他前面刹的因。这个时候推到前面的时候，就推到这个推到就是说出胎推到出胎的时候，我们再往前推啊。因为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说人这个分了几个阶段。就是说是这个从母胎当中降生，这是一个阶段，我们认为这个人已经降生了。所以我们推到这个时候呢，实际上这个时候婴儿的心啊，他也有这个他自己的因，他自己的因，那么他自己的这个心的因是什么呢？按照此处观点来讲，他必定是出胎之前在母胎当中，他这个婴儿他自己的一颗心。那么这个心再往前推，就已经可能要推到一直要推到这个十月怀胎当中第一胎的入胎那个时候了。那么在推到入胎那个时候的时候，我们说入胎的已经入胎这个心了，已经入胎这个心时，他的这个因是什么呢？因为他的因只有心作为进取的缘故，不可能其他的因作为进取，所以说这个入胎的心。他入胎的这个刚刚入胎这颗心，他的这个因必定是，就是说中阴身最后一刹那些，所以这样推的时候从这个入胎一刹就推到就是说是这个，中阴身入胎的最后这一刹那的心，那么中阴身入胎这个最后一刹那心再往前推呢，就推到自己的死心就是说刚刚死了之后，然后就是说产生中阴身那一刹那的心，那么这颗刹那心再推到前世。所以从这个方面推的时候呢，就是说只要是他这个心进取因这个，只要是自己的这个心的进取是心这个问题真的能够搞清楚的话，就可以非常清晰的建立起就是说这样一种自己的心是无穷无尽不单单是这一世就是说前一世的中阴身，中阴身之前的前世的心，还要再往前推，反正只要是他这个心存在的话，一直可以推到无边就是说是无有开始。所以这方面我们就讲为什么这个因和前面这个宗派的这个因不相同呢，他就讲得很透彻，就是说是不关在他因这个方面是非常这个关键的。不关在他因，也不是说什么自证不自证，反正就是说他这个因他这个心的因呢，只是自己的心作为进去。那么就是说主要的因起这个，那么至于其他的具有缘呢，这个还是要具备的，就是说是这个进取因和具有缘。我们说你入胎当然你的这个前世的心这个作为进取因，这大家都是佛教出来讲都是正成的，都是成立的。但是呢需要具有缘呢，具有缘按照胎生来讲也需要具备这个具有缘，就是附近补穴。所以说自己的心识进入到这个进取因，进入到附近补穴当中，这个时候就产生名色了，就是现在我们这个身体的最初的这个形状，最初的这样因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这样一种这个附近补穴，它可以做一种缘它可以作为一种助胎的时候这种这个心识的缘，或者说呢这种现在我们的身体我们都在这个地方听法讲法，这个方面我们就是有个身体作为具有缘的，否则的话如果没有身体，我们的心识飘飘荡荡，没办法就稳固下来听法。所以中阴身它因为没有个固定身体的缘故，它的心非常的慌张，就是经常飘来飘去没稳定。现在我们能够固定下来打坐或者说听法，这个因为有一个身体，所以说有些现在我们这种能够静下来听法这颗心
它的进取心就是前面一刹那的这个总的或者分别的心，它的进取缘啊，它的具有缘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身体，现在我们就是说有血有的这个身体是具有缘，二者合合起来之后呢，现在我们的心就很稳定啊，就能够思维法一啊，就能做这些事情。所以说呢，不管在他因这个方面，实际哎，就是刚才上次来讲，它是个很广的理论的。单单我们就是说这个方面介绍的，当然我们也学过思量论的，当然就是说是从。我们看的时候呢，这个地方讲的应该是最主要的观点，最主要的根据是不管的他因。当然，就上次也讲过，这个方面是法身论用了很多很多这个理证呢，用了很多理证说明这个心不会从其他的因当中产生，尤其是不可能从身体当中产生，不可能大脑当中产生。所以说，像如果我们能够在学因缘的时候，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一个是自己的心的进取，就是他的心。第二个呢，就是说自己的心不可能是从身体等无情法当中产生。如果把这个问题解决之后呢，这个前身的问题就可以说是解决了，前身后世的很大的理论问题解决了。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学的话，就刚刚开始学这个理论了，只不过刚刚摸到一点边边。像这样，如果还能够真的学习下去的话，相信可以每个人相信当中这个怀疑都可以打破的，然后确信有前身后世，然后自己确信有前身后世之后呢，自己有把握之后啊，自己才敢。就是说真正的理直气壮给别人宣讲，去打破别人的怀疑，打破别人的邪见。所以说这个方面心不观的他因故啊，它就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很坚韧的一个因啊。我们就是说依靠现在的资料只能够讲的这个地方，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这个陈良品，把陈良品当中就是说心不可能从其他的这个无情当中产生的根据一个一个的，就是说是这个建立起来，排除其他的这个邪说，最后真正可以升起一个绝对的一个非常好的境界。下面讲第二个，建立未来无终。从而一建立具有我执之明了无中，二建立无有我执之光明无中。第一呢，就是分二，一以因建立，二觉着意义。首先讲第一个，以因建立，因具齐全无障碍，一因后继无中成。那么前面呢讲过自己的心无死成立了，下面再讲自己的心无中。那么自己的心无中呢，这个方面是讲他的这个轮回当中这种这个轮回当中的习气心啊。轮回当中这种心呢，就是就是他无中的这种根据。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没有遇到障碍，他还会流转下去，还会流转下去呢。虽然这个时候还在我们的心是还在继续流转，但是这个方面要建立一个主题是什么呢？要建立一个主题，实际上就要成立后世成立后世。前面前身呢，通过这样一种心不观的他因故往前推，就能推得出来。那么后面呢，我们就说即便有前世，那么如果我说。我的这个前世到现在我就终止了，这个时候又怎么样讲呢？实际上呢，就是说是我们在建立再从一个自分的自分的理论在建立，那么通过这个因建立的话，就可以成立有后世的心。如果有后世的心进取因具备了，具有缘又具备了，那么后世的轮回就会产生，后世的轮回就产生。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只要你的这样一种这个，只要你的这样一种因缘具备，它就会一直产生下去没有一个终止的时候，这个就成立了，就是说轮回它是这个无终的。总的轮回是无终的道理就会这样证成。那么第二步呢，那么就是说是轮回无终的证成，那是不是就说明我们根本没办法脱离轮回这个第二个课本还讲，就是说建立无有我执的原光明心无终。那么就是说无有我执，这个轮回的心已经终止了，但是因为他的心性光明的缘故呢，他就说是这个光明的心还是一直会下去，一直会延续下去，又怎么样呢？一直延续下去，他就会度众生就会就是说帮助众生从就一个又一个众生从轮回当中解脱出来。如果讲得很深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建立无有我执光明无终的这个有的时候幻化网的这些这个幻化网的这个教义和这些立法教义结合起来，从三段法轮如来藏的教义结合起来的时候呢，就很清楚。但是这个因缘当中不一定讲那么深了。首先讲第一个的时候呢，就讲这个就已经建立因具齐全无障碍，因后起无终成。那么就是说现在我们要建立有这个后面的心，有后面的心呢，在这个论述当中它也主要是从凡夫的死心，凡夫的死心这个方面就是讲我们凡夫人在死亡的时候最后一刹那心叫死心最后一刹那心都叫死心。那么这个关键问题在这个地方，顺势外道和佛教徒的辩论也在这个地方。顺势外道认为这个凡夫的死心，这个死心一间断之后，整个他的这个人就像这个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油干了一样。那么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完全已经一片死寂了，不可能再有轮回。佛教徒认为呢，这个凡夫的死心只是这一世的死心而已，他这最后他的死心，他最后就他的死心，第二刹那无间就是中阴。如果有中阴的话，如果有中阴的话，我们就说是他就第二刹那就成了中阴身的第一个心就升起中阴身第一个心。然后经过中阴的这个心之后呢，投胎进入这个就说是入胎的第一刹那的心，然后就经过投胎之后住胎十个月之后又就是成了出胎的第一刹那的心，然后又到了现在我们这个心。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凡夫的死心，这个就是辩论的焦点。到底这个凡夫的死心这个法之后还有没有生心呢？佛教徒说必定生后心。 啊，这个我们叫必定生活性。为什么必定生活性呢？因为鱼吃业或俱全，而不具备无我等障碍之故。那么因为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具因而且没有障碍的缘故，鱼吃业或这方面呢，就使这个心延续的这样一种这个因已经具备了。那么就是说使它不延续的这个无我的这样一种这个智慧的障碍没有出现，所以说呢因缘具备了这样一种这个障碍没有出现，那么就会产生它的果法。打比喻讲呢，就好像水和肥等等聚集，这一切因缘聚集之后呢，最后必定生起苗芽一样，这个是比喻。所以说呢我们说这样一种这个苗芽的升起要看它的这个进取因和具有缘，那么就进取因当然这个苗芽就是它种子就进取因了，具有缘的就讲水肥等等。那么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所有的因缘都具备了，一切的障碍都没有出现，我们可以肯定这个苗芽绝对会产生，肯定会产生，没有任何的障碍阻止它产生。所以说又有空间呢啊，比如说就是说它的这个苗芽的生长，苗芽的生长又要种子、水肥、温度，而且还有一个空间。空间的意思就是你不能就把它堵死了，把它就是压到很大的石头，或者让它没办法长成。那么有空间，有这些都有的时候呢，哎，这个方面一具备的时候，它苗芽就会产生长。所以这个时候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凡夫的心在死的时候，我们说必定恒是后心，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这个使它产生后面这个刹那的因已经完全具备了，而且呢没有使它不产生的障碍出现的缘故，所以说它就必定会产生后面的心。后面的心具备之后，又是具因无障的缘故，它又会产生后面的心。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因缘推下去的时候呢，那么就说是这个，就说是一直到后世。然后如果后世你还没有遇到正法，还没有修无我，它又到后世，又到后世。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你的身体会不断转变，那你的心呢、啊？从一个角度来讲，你的心的话还是这个相续的心。还是一个相续的心，它就不会终止。那么而且就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说我们的轮回，我们所谓的轮回不是说你的身体在一个什么这个六个房子里面钻来钻去，是你的心识啊，是你的心识。那么承许八十的宗派就承许八十去投胎，那么承许六十的宗派就是六十去投胎。反正呢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是去转生的。从方面讲的话，主要是心识。我们如果能够真正建立，就是说这个心识，前面的心识无始，后面的心识无终，一个大的主线就已经成立了，就说是这个轮回啊，三世轮回就已经成立了。那么就说是这个对于这些问题的这个主要的个根据啊，梁念宝刚才讲的主要的根据就是这个。那么要详细的去了知，要遣出很多怀疑呢，还是应该去学习，还是应该发愿以后学习这个《陈江品》当中啊，就是说发生的这个观点，还有这个《毛分子没有观点》哎。下面讲第二个问题，就是讲这个觉得意义分二。第一呢，破他宗；第二是这个立之宗。那么就是首先讲第一个破他宗啊、就是为业生性轮回因，为断二者经苦行，无利无益无虚故，尽业灭身非正道。那么这个呢，主要是从意义方面抉择。意义方面抉择呢，就是说是这个对于外道方面，它承许这样一种这个真正的正道和内道的正道做一个比较。比较之后呢，就对于外道的观点呢，就是以破此而安立内道的修法正确的因。那么从这个方面讲呢，就外道这个方面，有些外道就直接讲了，就是说为业身心轮回因。那么这个方面也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那么怎么关键呢？因为前面呢就是说成立前世后世这个问题啊，主要是针对顺势外道。那么就是很多外道当中，除了顺势外道之外，都承许有前后世，都承许有解脱。那所以说前面这个问题主要的方面呢，我们说侧重点，它主要是有前世和后世方面呢，遮破说外道所认为的就是人死灯灭的这样一种观点就遮破完了。遮破完之后呢，再反过会头来再看一下，再承许有解脱，在承许有前后世的外道当中的一些非理观点。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就外道也承许轮回，承许轮回当然要承许解脱了。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一个问题，出现什么问题呢？什么是轮回的根本因？那么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一个分歧了就是说佛教当中承许了轮回的根本因，和外道所承许轮回根本因说法不一样。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分析这个轮回根本因是什么呢？因为如果比如说我们治病一样，要治病的话，那么你如果要把你的病彻底治好，你要把你的病根抓住。你的病因是什么？你的病根是什么？把你的病根抓住了，病因抓住了，那么施以正确的药，然后药一去，马上你的病根病因消失了，消失之后你不是就痊愈了吗？所以说就是一个就是个比喻了。那么这个放在解脱道理也是一样的。那么我们要从轮回当中解脱，我们要首先观察什么是导致我轮回的因，轮回的根本是什么。这个时候我把它找到了，找到之后呢，然后我再以这个正确的方法去消除它。当他把这个轮回的根本的因消除之后呢，你不就获得解脱了吗？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外道他对于轮回的根本这个因，他也是非常着重去观察的。当然佛法更是着重观察这个轮回的根本到底是什么。那么这个是首先宣讲外道他所认为的就轮回的根本是什么呢？他就讲业身心有三者。第一个是业就是说导致轮回的第一个因呢就是业如果你有了善意和恶意，你就会轮回，所以说这个就是业，这个我们也可以程序但是可以程序。 然后身和心，身和心，那么如果有了身体，有了心，它就会轮回。所以说，业身心它成轮回因。我们说，如果跟正刚的佛法观点来讲呢，这也可以算是因的一个部分，但是绝对不是根本因，绝对不是根本因。那么我们如果再观察，你的身心从何处而来，你的业从何处而来，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如果真正观察的时候，我们叫真正观察下去，你的业到底从哪里来？我们说三毒，那三毒又从哪里来？三毒从哪里来呢？我们说就是从这个我执。所以要真正观察下去的时候，这个真正的这个根还是我执，还是个无明我执。如果有了我执，你就会轮回；没有我，就是说是这个没有我执，你就不会轮回。那么外道这个界定轮回的因呢，它界定的太过于浅显了，界定的太过于浅显，所以他把这个轮回的因界定的太浅显了。所以说他的方法也就是说非常的简单的，他自己的在界定根本的因的时候已经错误了，所以他的修行也绝对是错误的，他的修行错误，那么还是真的要轮回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观察观察这个问题的核心还是要落到这个我执才是一切轮回的根本。所以说他破除了外道之后呢，我们最后落到至终的观点，佛教的观点就是说一定要想方设法打破我执，打破我执呢必须要打破我，打破我呢必须要通过中观的正点观察，一步一步的，那么就可以知道我为什么在唯识当中要观察人我空性法我空性，为什么在中观当中着重要觉得人我空性法我空性，这个方面就找到了根本的，你只要把根本找到，你对着它才是从根打住，否则的话你在枝叶上面去动手，像这样的话永远还是没办法真正的彻底解决问题的。那么对方就认为，就是说业和身心是轮回的因，所以我们说你界定的时候界定的太浅了，界定的时候你最初界定轮回根本的时候已经界定错了，所以说呢就最初一错，后面跟着错，就没办法真正的就是说没办法真正的就获得这个殊胜的这个解脱。这个方面也是一个大问题啊，就是说我们除了在按照这个就是说是因明当中的这个观点宋词的观察之外，我自己想还要从另外一个侧面，就是我这几天也在考虑从哪些方面去界定真正的这个我或者真正的我执，除了这个之外绝对没有其他的轮回的因，这一点我们要升起一个定解。虽然现在我们在依靠这个沙迦班子的和上师等的这样一个书上讲义在讲在抉择，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内心当中没有生一个定解，我们就是说没有生一个定解，是我绝对就是一种轮回的因，除了这个之外不可能有其他因，这个方面从正确的和反面两个方面都要建立之外呢，像这如果真的有个定解之后，那么自己就是说是这个修法是有一个真正的这样一种这个定解，而且给别人宣讲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说除了佛法还是一个真正的佛法除了佛法之外，你的外道的这些法就不是佛法，为什么？就是说没有认识到我执缘故。那么又为什么我执才是根本的这个就需要一个正确的理论，非常系统一个理论的建立之后呢，自己一个把握确确实实除了我之外没有其他的这个轮回的因，我就认定这一点。然后给别人说的时候呢就是说你们的宗派不是把这个修行的核心放在调伏我执上面，那么我们宗派是放在我执上面，这个方面一说的时候呢，别人也会信服的。所以说呢，我就还是这几天在思考呢，到底从什么样一种这个方面，就是说尽量的呢就是说主要的去建立一种确确实实我就是一种轮回的因。当然我们学了一些在理论上面校正方面也学了一些入中论或者说是宝曼论当中也讲了一些，但是呢很系统的，非常系统的，真正能够很完整的就是说是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大家需要共同的努力肯定这些军论当中讲得很齐全，但是现在我们就是说是智慧还不圆满的时候，或者说是时间精力学佛的时间不长的缘故，还没有办法从经论当中去看到这样一种这个直接宣讲，所以说还是在这个学习这样的问题是说一层一层挖下去。这个方面已经讲到了我执是轮回的因了，那么为什么我们就能够很明显的证成这个我执确确实实就是轮回的因，除了这个之外不可能有其他轮回的因呢？我们还需要就是一个一段时间呢好好的这个建立，这个建立之后很多这个自分的问题跟随就是个已经解决了。未断二者，今苦行。那么就未断二者，意思就是说，外道说断除了业或者断除了身心任何一者，那么就可以获得解脱。所以说呢，他们就通过苦行的方式去就是说修持。那么通过苦行的方式去修持呢，比如说他要无火焚身的，无火焚身呢就是让自己身心就是说经受苦行之后断掉这样身心的相续，断掉这些相续，或者修无想定或者说是在恒河当中洗浴或者说通过火来烧自己的罪障等等，就发现他认为都是修行的正道。那么只要把业和身心摧毁之后呢，就可以获得解脱。但是我们说你的这个认识的时候，你的认识的最初的时候你就错了，所以说你即便把身心摧毁了又怎么样呢？这个实际上呢还是没办法真的获得解脱的。下面就讲三个根据，无力无义无虚故，净业灭神非真的。那么无力，第一个无力呢，如果你没有打破我执，这个我执的根本因还在你相续当中存在，实际上你根本无力摧毁业和身心。为什么没办法摧毁业和身心呢？因为有我执它就会造业， 啊，所以说你这辈子当中，即便是通过恒河水再怎么洗去，你把这个业洗掉了，即便说能够洗掉，那么就能够洗掉了，因为你的我执还在，这个根的还在，你还会又开始造业了，又开始造业，所以说你的业还会就是源源不断的增长。这个方面是业无法就是摧毁了这个根据。第二个方面呢，因为我执在的时候呢，有业，业已有，反正就会它会又会轮回又投生，所以投生这又会显现身心。所以说你身心从哪里来呢？身心从业而来的。所以只要相应的有业，你还会有身心。所以说我们说叫无力啊，无力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没把根本的抓住啊，没把这个我执这个根本抓住，没把它打破掉，你即便是通过很多方法去想要消灭业和身心，都是无力的，没有能力啊，就是这样的。无意的意思就是怎么样呢？无意的意思就是说没有意义。那没有意义就是说是你这一次通过苦行把你的这个身体是啊，就是说摧毁了，或者说你升到一个什么无色无色天，但这是无意义，为什么呢？下一次还要又重新升起业和身心，又重新升起业和身心，所以这一次当中的苦行都是无意义的苦行的，你没抓住根本去修行，全是无意义的苦行，就这样的。第三个是无虚，无虚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你抓住了修行的根本，就是把这个我执能够打破的话，你无需这么苦行啊，不需要这样的苦行。那么就是说是，如果你真正能够认识到这个我只是它本体是空性的，它本来就是无我的，你就要安住就可以了，你何必就要去通过很长很多的苦行把你的身体这样割成很多段，然后怎么样去受苦，没有需要。所以说这个问题在于没有抓住修行的核心，没有抓住修行根本。当然我们就知道，我们在不驳斥外道的同时，也不要忘记了反观自己，我们修行的时候到底是无力无虚无虚啊，就是无意无虚吗？还是真正抓住了修行的根本呢？我们修行的时候是在把这个修行的毛说对准我执吗？还是对准外面的法？这方面都要观察的。所以说如果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没有将啊，就是说修法放在灭除我执上面呢，我们和这个外道只不过就是说一个入了佛门，一个没有入佛门，最后还是都是轮回啊，都是一样，本质上还是一样的，本质上是外道，实际上就是显现上面是个佛教徒而已。所以说佛教徒和外道最不共的差别就是说，有没有认识到我执是轮回的因，有没有将修行的核心放在打破我执上面。如果现在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没有将修行放在打破我执上面，那不是外道是什么？没办法和真正的内道相等同。所以说这个方面也讲得很清楚，净业生啊，净业灭生非正道。你把你的业通过这个方法灭你的业啊，灭你的身体，不是正道，确实不是正道。所以说音频当中讲得很深的，讲这些地方非常深，就是说是啊，说明到了这个轮回的因啊，就是正确与否，关系到自己真的能不能解脱的这样一种这个啊，很重要的问题。下面讲第二个例子中说，第一呢，认清转生轮回之因，二分析彼之对峙。首先讲第一个，认清转生轮回之因。生因无明由其中啊，忆其烦恼业轮回，从此处中生他处，彼之闲列业所为。那么这个方面讲呢，就是说是自中当中讲轮回的因是怎么样的呢？生因啊，这个地方讲生因就是讲升起轮回的因，什么呢？无明啊，就是我们讲了很久，这个就无明。那么这个无明是什么呢？无明就是一种愚痴的状态。具体来讲，这个地方呢，无明愚痴就是讲我执啊，就是讲一种我执。那么我执这个我执呢，我们就知道我执是一种能境，所境是什么呢？所境就是我。那么将无我执作为我，就叫我执。啊，这个就是我执。我们轮回就是因为这个我执。那么就是说，执着是五蕴合合的这个本体，就是我。实际上呢，原这个身体就是身体的我执，我所执。那么如果有了这样一种这个我执我所执之后呢，它就会啊就生三朵造业了。所以说呢，声音就是无明，最初就来自于这个我执。由其中一起烦恼业轮回，由其中就是讲由这个我执当中，由这个无明当中一起烦恼啊，也会产生烦恼，从烦恼就会产生业。从业就会轮回，这个就是龙树菩萨宝曼端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啊，也是这样讲的。所以说他首先有了我执，有了我执之后呢，就会就升起这样一种这个执着，执生起什么执着呢？比如说自己欢喜的东西呢，他就会升起贪欲，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他就升起一种抵触啊，就会延伸出一种嗔恨啊，本体就是一种愚痴。所以说当我们对于好的东西贪执的时候呢，啊，这个时候就会产生这个通过贪心而产生就是说罪业。那么对于这个抵触的东西开始排斥，这个时候呢，不其所愿，你排斥的时候呢，从嗔心会产生恶业。所以说，通过贪嗔引发的这个业，通过业呢，直接导致轮回，就是从这个上来的。哦，所以说呢，就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声音呢，就是我执。从此从此处中生他处，彼之闲列业所为。那么这个时候，按照上次的讲法啊，那么上次的讲义当中讲的时候呢，从此处中生他处的意思，主要是讲他的这个根。那么从他的这个根啊，就是从这样一种这个身体或者六根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他就是说，我们的这样根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前世的根当中产生现在的根。那么前世的根就是现在根的进去。那么就是说他的心识呢，就作为他的这个执着与否，作为他的这个具有缘。所以说他们就是说，现在我们的身体啊，是从前世的这个身体的进去因而来的。 那么中间间断了，中间间断了就是说是这个倒是啊没有什么。实际上我们现在的这个身体啊，我们好像认为是连在一起的，但实际上从他和他的身体来讲吧，每一个每一刹每一刹都是间断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呢啊，就是说这个进取因啊，它这个从此处就从这个前世的这个六处当中产生啊，他处就是我们现在的这样一种根呢，直接从这个前世的根而就是作为进取缘来的。那么中间的这样一种心识作为它的这个具有缘。如果我们的心识在就是死亡的时候呢，执着这个执着这样一种这个根的话，那么就会就会投身在这个色界和欲界当中，又开始形成现在的这个现在的这样诸根。那么如果在临死的时候，这个心识并没有执着这个色法的根呢，它如果说是没有执着的话，它这个身体就不会显现，就会投身在无色界当中。因为他的就是说是具有缘不具备，具有缘不具备的缘故呢，他就虽然有进取心，但是也不会显现。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投身在无色界当中去显现一个无色的这样一种这个众生。所以说总的来讲，还是从此处生他处，彼之贤劣。彼之贤劣意思就是说，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根识的这个好坏贤与劣呢，是业所为，通过这样因缘造作的业而导致的。有些呢就是说有好的，有些有劣的，但这方面的差别都是这个因缘好否，或者说业的这个就是说是善与否，这个方面造成的。这方面主要是从上述的讲义当中这样讲的。下面讲第二个问题呢，分析彼之对治分二，以片面压制二，全面根除。首先讲第一个呢，就讲片面压制。那么分析彼之对这个彼治是什么呢？这个彼就是我执。所以说现在呢，我们说对于分析这个我执的对治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是片面的对治，第二个是全面的对治，全面的根除。首先讲片面，再讲全面。那么这一方面对我们修法都有很大的帮助的。此等与我不相违，因非能断轮回根。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片面的压制呢，我们要修法的时候修法的时候对于这个烦恼呢，如果是嗔心的话，就通过修慈悲观来进行对治。然后如果贪欲心呢分贪欲心就修不净观，那么如果说是嫉妒的时候就修这个修起这样一种习性。那么像这样一种这个修法呢，能不能够压制烦恼？能够压制烦恼，能不能压制我执？也能够压制我执。比如说嗔的时候，嗔心的升起来的时候，这个我执是非常真正的。那么如果这个时候能够修慈心的话，他能够把这样一种这么真正的这样一种这个这么真正的害对方的这样一种心，或者我自己这样一种我执心呢，就能够压制下来，能平息下来。那么对于贪欲也是一样，通过修不净观呢，自己对我所知，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对境与人也好，有情也好，这方面他就会就平息下来，他也是一种也是一种对治我的方法。但是这种对治就是压制就像在一个草上面压块石头一样。那么我们就说从表面上看这个草没有长的，但是呢就是它是压制，只要你把石头拉开了，慢慢又会长，或者乃至于它正在被石头压的时候，它还在下面慢慢就绕来绕去的在长，绕来绕去在长。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方面就叫压制的话，就没办法真正的根除轮回。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和这个我不相违的缘故。那么像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修法，也就是说慈心，还有就是这样一种这个慈心啊，或者说不净观呢，还有这样一种喜心，它可以和我执同时存在。那么在有我执的时候，也可以有慈心；在有慈心的时候，可以有我执。所以二者之间它并不是矛盾，并不是像水和火一样直接矛盾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这样修法呢，不能够真正的斩住轮回的根本，它能够起到一个助缘的作用。比如说我们要修持这个，我们要修持佛法，我要修持人我空性啊。打比喻讲，我要修持人我空性的教法。那么如果我要修持人我空性的教法，我什么样相续才能修呢？我们说必须要一个很调柔的心。那么这种很调柔的心从哪里来的呢？这种调柔的心就可以通过修持慈心、修持不净观和修持喜心来将粗大的贪嗔和嫉妒压服。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就比较调柔了，处在这样调柔心态当中这就比较容易来去观修人我空性，观修法我空性。所以说这样慈心等它并不是没有作用，它可以做一个助缘，可以作为我们修持空性的助缘，但是绝对不是真正的根子的这个直接对治法。所以说我们对这个问题要认识清楚，一方面呢就是说不是直接对治，但另外一方面呢它能够对我们修法做帮助，这二者呢必须要分析很清楚的。刚才讲第二个全面根除，无我与我相违故，现见无我彼即除。总之虽非有初始，然为火焚见后期，如是轮回虽无始，然见无我后期。那么这个呢，首先是讲它的这个意义，讲呢叫无我和我相违。那么我们就知道了，这样一种这个我执是一切轮回的根本，而我执的对境是我。那么要将我真正的打破，那么它的修法是什么？就是无我空性。那么就是无我空性，所以说呢，我们要通过修持人我空性，通过修持人我空性的修法来寂灭对我的这样执着。实际上，以前我们讲中观的时候也是讲过，那么就是说，我们的我也好，还是无我也好，就是都是这两种都是一个境，都是一种对境。 那么这两种对境都是第六意识的这个产物，都是第六意识的执着。所以说，当我们在执着我的时候，就不会有执着无我。当我们开始修无我的时候呢，啊，这个第六意识它就不会再去执着我了。所以说，我们就一而再、再而三的修无我啊，修无我啊，就是说像这样对于这个以前我们执着的我去，一而再、再而三的修无我，它是无我，它是无我的。修很多次、很多次之后呢，那么就是它的对境方面就全部完全从我转变成无我。那么它对境转成无我之后呢，内心当中的人我观、人我空性的智慧就会升起来了。这个叫做真正的对治我。所以说我们说一个分别念面前不可能有两种啊，两种状态同时存在。所以当我们有我的时候呢，不可以有无我。这个时候我们把主要修法放在修无我上面，他把这个最近修无我，修无我之后呢，啊，以后以前的我就慢慢慢慢就泯灭了，我啊就是我自己泯灭，无我的空性升起来，那么这个时候呢就烧毁业障，然后就可以说明回到后来结果。所以这个方面讲无和我相违，这个就抓住了根本了。这个把轮回的根本去除之后呢，啊，如果我一去除了，我所一去除，这个方面我所一去除之后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烦恼不会升起，烦恼不会升起，不会有业，业不会有，那么就不会有轮回。所以说呢，这个方面讲得很清楚了。这个方面就是真正的抓住了这个修道的核心，先见无我比基础。总之虽非有初始打比喻讲呢，就是说这个种子啊，它虽然没有初始啊，就是一个种子没有开始的时候，没有开始的时候，比如现在呢我们一粒大米的种子，一粒大米，它就是说它这个大米是从哪里来的呢，啊，就从它以前的上一年的阴来的，那么它上一年的阴从哪里来呢，啊，又是它上一年的阴来的，所以说它一个种子都是一个相续的，你要找它的开始找不到的啊，找到开始找不到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是从一个方面啊，以前我们讲这个一个方面，为什么一个方面呢？因为从这个气世界的形成来讲，我们把这个种子一直往前推，推到什么时候？推到结出的时候就推不动了，因为结出再往前就是空结了，空结什么都没有，空结当中不可能有什么大米啊，不可能有什么山河大地，这个是从一个方面很长很长时间来讲，这个推不到开始，就有这样讲。但是就是说是在最初的时候呢，它是个空结，空结当中开始显现气世界，然后再可以有人类啊，才可以有这些福报显现的这些庄稼，从这开始来的。所以说我们从这个方面讲比喻啊，有的时候呢不一定完全相同啊，它可以从很长时间来讲的话，它确实是没有一个初始的开始，但是呢有最后，然为火焚见后解。那不管你的种子你形成的时间有多长呢，那么我现在可以终止你的延续，我把你的这粒种子取来烧毁，烧毁之后呢你再没办法延续下去了。所以说从这粒种子来讲，它的轮回就已经结束了，它轮回就结束了。所以说它的开始虽然找不到，但是它的最后的末迹可以找得到的啊，这个是比喻。意义呢，如是轮回虽无始，人见无我成会解。那么轮回现在我们中国是轮回已经没有办法找它的开始了，确实是没有开始的时候，但这个不管，我们不去找它，有开始没有开始，这个不是我主要的事情的。所以说以前我们在可以说和道友讨论的时候也是这个问题，也是讨论很多次，到底我从哪里开始轮回的，到底我轮回的时候是怎么样，我为什么轮回。那有些上司就是说你不要去想这些问题，你怎么轮回的，你轮回了多长时间了，这个不重要的，重要是什么呢，重要就是说燃为火焚见后解。现在你不要去把时间花在那个方面，你现在就开始修无我，你轮回的时间再长，你现在修无我，你就说这一世当中你沾断了，就是说间断了这个我执，在今世当中你就说见到了无我，从这个时候开始你的我，你的轮回就到边际了，你就不会再轮回了。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呢就是这样的一种道理啊，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修法放在就是说是中观空性方面的。为什么是这样反复的强调呢？因为这空性它就是一个我和我执的直接对峙。随着我们通过修空性啊，就从对境方面知道确实没有我，人我法我都没有，然后知道之后你再去修，你再去反复去就说是这个串习，反复去这个打坐去修持，最后你内心当中真正就证悟无我智慧，证悟无我智慧之后呢，这个时候你的轮回就到此为止，不会再流转下去。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全面根除，绝对是空性会，除了空性会之外呢，其他的这个修法都不是真正的修法。我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